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九月四号星期三的节目，嘉言旁边继续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一起来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非常快已经进入到九月份了，我相信很多的家庭呢开始忙碌起来了。
哇，已经忙很久了。其实因为呢，在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在这个哇准备开学，为孩子就是要去准备很多开学用的这个东西呀。然后这个礼拜开始呢，反而我觉得有时候开始在上学呢，是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啊。
嗯，对。
这个睡觉也要睡早一点醒过来啊，等等。
对，做学生的可能很辛苦啊，因为要早起了。那一个假期过来，我们要恢复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
嗯，所以哦，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多一点的弹性。我觉得人呢、啊，就是要准时啊、就是准时的意思，随时做好准备。我的意思是这个，就是要啊、每一天呢，我们都要就是要有一个弹性一点的心。心态有可能呢，我们要再重新去走以前一些习惯，有可能在新的这个假期当中，你已经培育一个新的习惯，又或者呢，哎呀，我忘记了这个假期之前一些东西，现在要重拾起来，又有一点的难处。可是呢，如果我们经常保持一个弹性的心，我觉得这样呢，你对于自己，对于别人呢，就会更加的容易一点。
嗯，其实我觉得做学生的呢，开始学习啊，怎么面对这个人生啊，
嗯，
一方面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同时呢，也要学习不断的调整，能适应我们的情况啊，面对的各样的情况。
嗯，这个就很靠啊，不是单靠自己了，一定要靠着这个外在的这个帮助。我们所相信的就是透过圣经的话语，每一天帮助你去调整自己的心态，也透过呢你跟主耶稣的祷告当中你支取这个圣灵的能力在你的里面啊才有这个动力呢去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的。所以呢，我跟杨老师非常鼓励大家呢，就是来收听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特别呢礼拜三我们也是来解答大家信仰上的疑难的，可以更多的有这个信心一同的来追求这个信仰上的成长。那我们今天呢也会开始播放一个栏目，叫做我爱灵修我们今天灵修伙伴是天灵啊，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来收听我们今天这个新的环节就是做一个灵修的这个习惯也非常好的啊。
嗯，
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第一通的电话。强弟兄你好。
强弟兄
你
好。
你好。
哎，弟兄
你好，你好，两位老师，你好，你好。
哎，
你
好，你
好，
你好，弟兄，你今天你打电话有什么那样的问题吗？
杨老师，我跟你说，就说是这个问题，就说是这个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
嗯，
就是前一阵子的时候，我也打过电话，就是问过，就是无线飞行号的这个新田姊妹。
嗯，
她给我解释了，她还祷告了，但是说实话，祷告了，当时吧很平安，但是。之后吧，他又就说是这个和以前一样。
哦，是什么情况？你讲一下。
求主饶恕我。然后我就是前阵子我不是听那个一个信息，就是金凤文牧师的信息嘛。
嗯。
然后听他那个信息，然后呢，他就说是这个讨论起，就是说咱这个人就说是平时说话。
嗯。
啊，他说吧，说话要小心，然后就说基督徒吧。就说是不能，就说随便的发火发怒，就是说就遇到这个再不好的人或者再就是说这个这不好的心情什么的，也别随口就是说一些这个碎言碎语什么的。
嗯，
他说起来就是， 他说即使就是犯了，就是即使咱如果说犯了骂人的罪，然后神还可以饶恕。
嗯，
如果说骂了就是说骂了，就是骂了神，然后就永不再赦免怎么的。然后我就会这个话吧，挺那个什么的。他动不动就出来这个话，动不动就出来他说的那句话。
嗯，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是他讲的话对你的影响有那么深刻吗？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说从听了他那个信息以后吧，就是说是他说的这句话动不动就出现在我脑子里。
嗯，你觉得是哪些方面对你有一个影响呢？他讲的哪些话对你有影响？
求主再次饶恕我。他说了他说这么一句话，就是我就说重点吧，老师。
嗯。
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说这个骂神，就是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原话是骂圣灵是魔鬼，然后这句话就永不得赦免怎么着？
嗯。
然后就是说就这句话，然后就老是就说出现在我的这个脑子里，然后动不动出来。
那我想问，为什么？他讲的就是骂圣灵就不得赦免这句话对你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我也不知道啊，真的说不清楚。然后动不动就说就出来他就这句话，动不动就出来这句话。
你觉得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想法，就是好像对圣灵有这样的一个咒诅啊骂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
说实话，我真的没有，就是光出现就是，没有。说真的，我没有，就是控制不住，就是说是他动不动他这句话就老是出来，怎么着，然后就。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是对我们基督徒或者是一个世上的人的一种的激励，一种勉励。如果我们没有说咒骂神、咒骂圣灵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话，为什么被这句话影响呢？
那我真的说不清楚。
嗯，
我和神经常就是说，我说主啊，我说如果就是说是我的心里，如果就是不是从你来的东西，我求你，我说给我除去。啊，就是祷告了很多次。
我问你，你有没有重生得救？
啊，其实杨老师，我跟你说实话，你问我这个问题，你说让我很确切的回答你，好像是不太确定。
那你有没有就是认识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救恩，你愿意接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愿意接受。特别是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就是我母亲她不是就是那个什么嘛，就身体不好嘛，有病嘛。
嗯。
然后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就那个啥，就是心里就很清楚，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呢，在这个世上是很短暂的，靠谁说句不好听的话也靠不住。我说那个是我就在想，就是除了神没有什么指望什么的。
嗯，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
我是。
你有没有做过决志祷告？
有啊。
你有没有在决志祷告有生命有改变的？
你指的是哪方面？
就是你刚才我问你，你有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做决志祷告？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行动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就是你从一个不信主到一个信主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发现里面的生命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好像是没得试出来吧。
你信主多久？
我就说是那个什么，就是信神是时间不短了，就说是那个什么这个。将近我看看，差不多那个什么，差不多88年、89年这个时间吧。我也是听这个联咏台开始就是那个什么，这个认识神的。
那已经有四五十年的时间，如果你
不是四五十年，是88年或者89年这段时间，
就是你已经那个时候已经做过绝志祷告，对吗？
那个时候没绝志祷告，那个时候我就跟着他们祷告，或者就是说跟着那些那阿姨啊系的到那个教会里去聚过会。
嗯，
然后我就觉得平时祷告怎么着，我说神，我要求你怜悯我，我说就是说是那个啥，也求你改变我怎么着。那个时候没做过绝志祷告。
那你什么时候做的？
就是、最近这几年。
是你自己做还是别人带你做的祷告？
我自己。
你自己做祷告，但是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圣灵进到你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你指的是平安吗？
我指的是圣灵进到你的里面，就是你祷告以后，你接受了神的恩典，圣灵进到，因为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应许，当他离开世界以后升天，然后派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个圣灵就是在我们的信徒的生命里面做一个印证，就是当你接受了神的救恩的时候，圣灵就永远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首先你在没有信主的时候，那个罪他就会责备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恩典，知道神的救恩，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然后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以后，那个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杨老师，这个经历我好像是没有。说实话，我好像是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啊，所以这个
就是
说，你讲。
就是说是一旦遇到什么事情吧，就是说是很慌啊，或者怎么着的，让你那个什么，就是跪下来祷告什么的吧，然后就是有这个很平安的这个感觉，或者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个什么事吧，你祷告完了，然后就有一种很自然就是放心的感觉，然后你说的这个就没有了。
这个平安是我们信主以后的一个结果，就是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以后，我会有平安，有喜乐的一个结果。但是最关键就是说，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这个是我们得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它开始工作了，就是我们的新的生命以后开始工作了，就是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改变自己，更新自己。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外在的环境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圣灵帮助我们去面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信主以后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如果你没有的话，你需要在神面前认认真真的做这样的祷告。那如果你是已经接受了神的救恩的时候，你应该能够感觉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提醒。我举个例子，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以前常常逃票的，坐车逃票的。但是当我按照我以前的做法，我想去逃票的时候，里面有个声音告诉我，你不可以这样子的。我就没有办法去自己控制自己，那个圣灵一直在里面责备我。那我自己无形当中里面有一个动力，让我一定要去买票才可以的，否则的话我自己过不了这个关。那我就知道那个是圣灵在我提醒我的，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自己很清楚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提醒我，你不可以这样做，我马上脸红啊。那平常我这样做很正常的，但是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我过不了这个关，就是圣灵在提醒我，你不可以这样去逃票的。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去买票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改变。我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有懂得什么叫平安，就是当你不去按照以前的方法去做，去顺服圣灵的时候，你自然就有平安，否则的话你就没有平安。所以我刚才讲那个平安是一个结果，当你去顺服神的时候，自然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刚才你说里面有圣灵的话，你一定知道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 你这样说我可能那个啥，就是，但是，你说杨老师就说是，刚才和你说的是，就天天就是神住在我心里怎么着，这个感觉，没有。所以呢，你要好好的去对付，自己认真真真的在神面前祷告，就是求圣灵进到你的里面去，让你能够清楚的知道你的生命改变，知道圣灵的同在。
我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读经读圣经？没有，我就是听那个什么，听那个圣经，就是那圣经播放器，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嘛。然后就是再就是听那个，就是说是这个牧师们的讲道。虽然可能
在某些方面你不像正常人一样能够去读圣经，但是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依然需要有这样的跟神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就是说，你不单单你要重生得救，而且你需要常常从神那里领受话语，这样我们才能够去面对我们的每一天。所以呢，你就第一，你要在神面前做这个觉知的祷告。 第二，你要去祷告，求神来帮助你去明白圣经。你是听也好，或者是你自己用盲文去读圣经也好，那你一定要有这样的领受，读神的话。然后其实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的话，圣灵就帮助你去认识神的话，去认识神自己， 也认识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就是你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去面对的。好不好？这样我来带你做一个祷告，可以吗？你愿意吗？
可以，老师，我愿意。
这样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从内心当中来跟神讲话，可以吗？行。
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能够去认识你。求你来帮助我，让我认识到天父对我的爱。
也认识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成就的救恩，
让我能够改变更新。
求你来开启我的心，让圣灵进到我的里面，让圣灵进到我的里面，让我完全的改变。我现在祈求三一的真神，进到我的里面，让我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重新做一个新造的人。
从今天开始，不单体验到神的同在，让我过一个新的生活，让我能够认识到主耶稣的恩典。也让我认识神的性情。求你来帮助我。
让我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
求你带领我的一生，
使用我的一生。
虽然我不完全，
但是
你的
完全，
但是你的完全来充满我，
但是你的完全来充满我，
来祝福我，
来祝福我，
也能够让你的恩典能够临到更多的人，
也能够让你的恩典临到更多的人。
求你来开启我的心，
求你来开启我的心，
帮助我去读你的话语，
帮助我去读你的话语，
让我认识到你的真理，
让我认识到你的真理，
让我行你的真理，
让我行你的真理。
我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
我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阿们。
好，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能够有一个新的改变，有个新的一个更新。
谢谢弟兄，今天我们跟你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会继续的为你祷告纪念的。谢谢长弟兄的，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好，谢谢。
心灵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弟兄姊妹您好，我是天林，您的灵修伙伴。愿我们爱上灵修，爱上与主亲近。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的名字。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名字的意思呢？它可能代表了父母对我们的期望，也可能是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希伯来人的名字也是这样的。那么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8-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作者马太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并不是约瑟亲生的儿子，而是圣灵而来的。这就宣示了耶稣的神性。耶稣的出生不单为约瑟一家带来喜悦，更重要的意义是，伟大的神甘愿放下尊贵荣耀的身份，降卑成为人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古至今，很多人都非常尊敬耶稣，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有高尚的道德操守。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从圣灵感孕。您所认识的耶稣又是怎样的呢？ 耶稣这个名字是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意思。耶稣成为人的目的，就是要将人类从罪恶捆锁当中释放出来。我们因信耶稣的名，能够脱离罪恶。现在还有什么缠绕着你的罪吗？耶稣的另一个意思是以马内利，也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换句话说，耶稣来不单为了拯救，也为了与人同走生命的道路。弟兄姊妹，耶稣愿意介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敞开心门与耶稣同行呢？现在让我们想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使我们更亲密地与主同行呢？我们要认真地对付罪恶，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对付罪恶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同心合力。尝试找一个你最信任的基督徒，告诉他你的问题，请他带导及不时的提醒。但愿你的生命越来越健壮。
曾经多伤悲，走过的日子，懂得学会面对。每一次跋涉，都收获欢笑。每一次欢笑，都凝聚泪水。每一次流泪，你慈爱给我安慰。每一次跌倒，都曾用心体会。一路走过来，我们同唱的一世。一路走过来，主爱伴随不更改。风雨来时路，主的爱里同甘苦，过去的日子有我们无悔的脚步。风雨来时路，主的爱里同甘苦，过去的日子有我们无悔的脚步。走过的路，又流泪哭。走过的路，又欢呼。未来的路，主继续帮扶。未来的路，我们同心是主。曾经多伤悲，走过的日子，懂得学会面对。每一次跋涉，都收获欢笑。每一次欢笑，都凝聚泪水。每一次流泪， 你赐爱给我安慰，每一次跌倒都曾用心体会，一路走过来我们同唱歌与诗，一路走过来主爱伴随不更改，风雨来时路主的爱里同甘苦，过去的日子有我们无悔的脚步，风雨来时路主的爱里同甘苦，过去的日子的脚步，风雨来时路主的爱里同甘苦，过去的日子有我们无悔的脚步，风雨来时路主的爱里同甘苦，过去的日子有我们无悔的脚步，脚步走过的路有流泪谷，走过的路有欢呼，未来的路主继续帮扶，未来的路我们同心是主，未来的路我们同心是主。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弟兄姊妹，星期三我们继续是杨天成老师和黄家言在这为你主持。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是为大家来预备的。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礼拜一还有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或是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联系。热线号码呢是13229966322。那么今天我们主要是解答大家在信仰上的疑难。今天在电话旁有王姊妹在。你好，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黄老师、杨老师你们好。
哎，你好姊妹。
我今天这个问题就是不太明白，就是说主来的在末后的时代主来的情况。以前吧我就认为是号筒一响主耶稣来了，一切就这就是结束了。但是读了这个最后那个启示录了，还有其他一些，我看有那个有一个千禧年得胜的，得胜的要被踢，然后与主作王一千年，然后后来又有3.5年的大灾难，再后来就是有主耶稣再来，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一块我就是不太明白，想问问杨老师。
哦，这个是一个讲到末世主再来的一个预兆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包括但以理啊，很多的先知都有讲到主再来那个情况。因为旧约的时候呢，他们看不到主来的时候具体的情况，所以他们把两次主来的时候呢，他们看为是一体的，所以在旧约里面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以前来过，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苦， 然后受死。那么耶稣升天之前，他应许说他还要再来，再来就是接所有的信徒能够与主永远同在。那么这个就是主的一个应许。所以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就是讲到几次的都是讲到主再来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你所问的问题呢，就是讲到那个千禧年的问题。那么在神学上呢，就很多不同的解释，就是比如说一千年到底是一个实际的一千年呢，还是一个象征性的呢？这个有很多的争议，很多的不同的一些的解释。那么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讲到是有一个时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有一段时间来让所有的信徒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这个讲到这个之前呢，将有一系列的表象，就是比如说多少印啊，多少灾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之前的一个预表。之后就是有一个对龙，也就是那个撒旦的一个审判，就是撒旦被捆绑一千年，然后丢在这个无底坑里面关闭。这个一千年之后呢，有暂时的释放，就是他又把那个撒旦释放出来，然后迷惑很多的人。那么这个有人说是真正的一千年，也有人说的是象征性的这个一个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允许撒旦呢对世上的人有很多的迷惑。这就是一个末世最后时代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征。那么我们如果你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很多的灾难啊，其实你对照马太福音或者其他的福音里面很多很多的这种灾难性的东西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那这些表象呢，就是表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越来越近了。那么这个就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不管主耶稣基督多长时间来或者什么时间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我们要一方面是预备自己怎么样好好的去行主的道，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去传福音，把更多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主到底多长时间以后我们再来，但是呢如果你对照今天的这个世上的发生的事情，你发现这的确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最后的尾声了。那么你看到这个很多的现象啊，你比如说这个战争啊灾难啊这个人这种犯罪的情况，你就看到是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你看到现在这个很多的这个人的这种把这种罪恶的表现啊，那表现的非常的突出了。那么如果你去看的这个今年的奥运会，它里面很多很多的表象啊，用很多的那种表演的话，这种表现你就发现就把今天的这种罪恶已经很明显的被表达出来了。比如说这种男女的这种淫乱啊，或者是这种同性恋等等。那么你看到这个就是在奥运会的当中把它表现出来了，而且里面有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里面有一个灰色的马。那个灰色的马如果你对照启示录里面，就是一个死亡的象征。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末世时代的一个表现。那么如果你对照马太福音24章25章，你就看到这个灾难、地震、 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这种的表现是越来越多，那我们如何的去预备，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如果你读马太福音，你看到很多那时出现了很多次，我们不知道那时是到底多长，是什么时间，但是这里面讲的那时，在犹太地应当逃到山上，就是那个大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尽量去逃避，但是我们可能是逃避不了，但是呢我们应该预备。那时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你来不及逃跑了。那时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现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灾难是多么大，多么的痛苦，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得救的，这就是圣经里面马太福音24章里讲的。然后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假基督假先知越来越多了。所以那时这个圣经里面讲了很多那时，我们就是要预备自己，要小心，要去预备。然后很多的天上的一些的异象，比如说这个日头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了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兆头。然后主耶稣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这个里面耶稣他没有讲说什么时候他来，但是呢说我们有预备的。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之后，这里用了一个比喻，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用诺亚的比喻，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犯罪，大家都过自己的生活，享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洪水来了。洪水来的时候没有能够逃脱的，只有相信主的诺亚的日子能够逃脱，就是你当你在洪水的当中，你相信主的救恩，你能够得救，就是用这个比喻了。那你要预备了，然后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所以这个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去预备自己。然后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反反复复说，你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候人子来了。包括这个仆人的比喻，包括这个童女的比喻，包括这个才干的比喻，都是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主的再来。所以重点不是我们看那个时间是多久，看主什么时候来，重点是我们怎么样去预备，预备我们怎么样去行主的道，在这个时代里我们能够做主让我们做的事情。第二就是我们要传福音，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因为很多的人还没有相信耶稣，还不认识主，所以我们就是尽量的去传福音，让人能够信主归向主。
这杨老师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们现在该做的是什么事？
对呀。
还有一个事吧，我也是个好事哈，因为现在不是儿子媳妇孙女都聚会了。都聚会了，是因着我给孙女她很小，她4周岁半哈。我看着她给她传福音，她就愿意聚会，让他爸爸妈妈陪着他。这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爸爸妈妈才去。我就想怎么去了好几个周了，我儿子从小也信，但是后来大了他就不聚会了。媳妇这不是也是，反正是也不反对，也去，但是还不是真正的扎根。我想请你们为这个他们祷告啊，能借着这个孩子把他父母都带到神的面前来，能真正的归向耶稣。
那个小孩有多大？
4周岁半。
四周岁半。哇，那很好啊，从小就是一个愿意传福音，愿意带家人来到神面前的一个人。 所以也为这个小，
我这不就是看着他嘛，
嗯，
看着他，我就给他说这个神的事儿，他也接受，他也愿意，我看他这几天，心里有神，非常的喜乐，
嗯，对，
这神的恩典，
对，那个小的时候那个。那个根基非常重要，当他领受了神的恩典、
嗯、
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会影响到他一辈子。
嗯，
对，所以
我就不知道怎么来带领他，能不能哎，就稍微的怎么来带
这个呢，就是让他去背圣经，因为小的时候记忆非常好的、
嗯、
让他尽量背圣经，如果有儿童的诗歌让他去唱诗歌。你知道我们那个早上直播、
哦、
很多的听众八十多岁九十多岁老人家，他们那个歌就是从小记得、
嗯、
到现在有我们当中有很多那个是看不见的，但是他能够唱出这些歌、
嗯、
都是小的时候记在脑子里面的。
嗯，
所以就是说你让他去读圣经、
嗯、
让他去唱诗歌，这个就会影响到他的一辈子的、
嗯、
即使他有一天可能他远离神，神照样的帮助他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嗯，
对，
行，哎，我可以挑一些句子了，慢慢的给他说说什么意思，然后让他经常的背几句啊。
对对对，就是圣经里面的简单的一些的、
嗯、
让他去你跟他一起背或者一起跟他读、
嗯，
然后呢就是、
嗯、
我们良友电台有一些节目也是儿童的，你可以去找一找、
嗯、
然后让他也去听这个儿童的节目。
哦，对对
对，
嗯，
这样都能够帮助他。对、
嗯、
但然后他鼓励他、
哎、
他也能够去帮助他的爸爸妈妈，也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那个姊妹，我也给你一些的参考，就是说孩子呢，因为这个孩子还小嘛，那不太适当，就是因为也不要经常用手机来讲故事，就是呢可以鼓励你可以去真的找书本、在房间你也可以找找看、
嗯、
因为也有一些你可以在网络你找找看啊，有一些叫做这个儿童的绘本啊、
嗯、
我们说是一些圣经的故事的一些图画书，这些呢、
嗯、
就很好，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呢、
嗯、
他先不要让他接触太多电子的东西，可是你就要可以给他接触这图画、
嗯、
跟他一起的去画图啊，填颜色、
嗯、
我们就是用这个填颜色呢，你也可以呢教导他很多关于圣经的故事的，比如那个很简单的、
哦、
很多耶稣的神迹啊、这个五饼二鱼这些、
嗯，
然后呢就是比如圣灵的果子，那些九个属灵的品格，然后你也可以从这些小小的我们叫做填色手作啊、
嗯、
让他也可以从小呢你教导他做这些，然后从中呢就可以引导他去认识这些圣经里面的故事和品格，这些也是很好的、
嗯、
所以你也可以在网络呢、
哦、
现在很多啊，网络很多，
嗯，
你找就有了、
哦，
对，那就可以看一下这些，
哦、
带着他来做，
哦，
嗯，对，
儿童绘本啊，
嗯，绘本或者是一些我们叫做圣经的填色、填颜色的那些、
嗯，
对，就印刷出来，然后跟小孩一起填嘛，跟他一起玩的时候、互动的时候，跟他做一些手作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谈一下、
哦、
啊，这个是什么呀？啊，您来填填看。
哦
看谁填的比较漂亮、
嗯、
这样子，
嗯，
从游戏里面去教导孩子是很好的、
嗯、
很有效果的，嗯
嗯，
对
对对对，
好啊，
好，哎，今天真是有收获、
嗯、
啊，对，感谢主，
感谢
主，
感谢两位老师，
是，你试试看啊、
嗯、
如果还有一些问题呢、
嗯、
鼓励你可以下一次再打电话来询问啊，谢谢王子妹的电话，
好的好的
好，
谢
谢
两位老师。
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大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良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
慈爱的天父，你已经败坏、堕落，甚至不敢再求神的同在了。他好像离你很远，很远，却不知道父神现在仍旧在等着你来亲近他。他 他期待着心灰意冷的儿子回来，正好像一位母亲等待一个满身弄得很肮脏的孩子回到他的身边，他好再替他清洗干净。神要用他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洁净你，朋友，快来亲救他吧。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先主动伸出友谊之手，你会发现原来四周有这么多的朋友。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更需要和其他的肢体互相扶持，一起同奔天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你是我的产业，我杯中的分，你是我的神。
空中辅导呢，一直是跟大家同心同行的。那我们呢，也继续的鼓励大家可以呢，记得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如果有些听众呢，在上个礼拜应该也有听到了，嘉言呢在那个礼拜四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位的嘉宾已加入了在我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在这呢也可以再一次的介绍啊，这是呢从这个月开始啊，每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四，我都会有一位的嘉宾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来主持节目的，在直播的时候。那这位天梦老师呢，他也是一位的专业的辅导员来的，所以大家的如果在这个婚姻家庭呢，亲子教育、灵命等等，所有呢主要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了，都可以拨打在星期四的晚上啊，第一每个月第四个礼拜四，你可以拨打13229966322。另外，如果呢是想要查询这个精神健康方面的话，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就会有周师母和廖医生来接听大家的电话。那如果是在信仰方面的疑难呢，就可以在礼拜一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就拨打13229966322，与我跟杨天成老师来聊一聊。那我们也非常鼓励你们可以透过短信、电邮和我们联系。短信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